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节目。
我们借着 OpenAI 最新图文模型 GPT-4 的发布，以及《瞬息全宇宙》这部电影再次的大获成功，来聊一聊普通人可以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来获得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力。我会用一个马拉松 App 原型开发的例子来做一些讲解。然后我们会来展望一下处于 Alpha 测试阶段，甚至更早的人工智能应用，比如微软的 Office Copilot、百度的文心一言以及 Midjourney V5。如果听友们听完节目后也想尝试一下 AI 工具，甚至开发自己的 AI 助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以及 Show Notes 里也会提到两个近期的 AI Hackathon 的比赛机会。感谢收听。
刚刚获得7项奥斯卡大奖的《瞬息全宇宙》这部电影中，有一个特别奇妙的科幻设定，叫做 Verse Jumping，宇宙跳跃。这个设定假设人们可以与平行宇宙中的其他自己形成意识上的链接，从而获得更多的能力。比如杨紫琼饰演的主人公就能摇身一变成功夫宇宙中的武术大师。这部电影的剧本构思于2020年之前，作为编剧的两位导演可能也没有想到，在电影上映后的短短1年时间，2023年，这个科幻的设定就已经不再遥不可及。以 GPT-4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使得人们看到了人类可以通过机器的帮助，大幅度强化自己能力的光明的可能性。这里我们首先来讲讲 GPT-4 是什么。相信大家在最近几个月经常会在网上听到 OpenAI、ChatGPT 这些名词。OpenAI 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这个机构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非盈利性的，更偏向于实验室的机构。而另一部分则是盈利性的商业化机构，比如我们之后会提到的 Microsoft 365 Copilot 这个产品，就是微软 Microsoft 与 OpenAI 的盈利性机构进行的一个合作。而 GPT 呢，则是 OpenAI 开发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目前最新的版本正是刚刚发布的 GPT-4。而 ChatGPT 则是基于 GPT 这个大语言模型所开发的一个对话界面。之前最新的版本是 GPT 3.5，而在这周，它刚刚发布了一个付费的版本，从而使得用户可以在对话框内调用最新的 GPT 4模型。虽然 OpenAI 提到了 GPT 4目前已经支持图片输入的模式。但是现在正式开放的版本中还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会将 GPT-4 的多模态测试放在下一期的 AI 人工智能相关的节目中。感谢您的关注。从 OpenAI 发布的官方论文的数据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GPT-4 相对于上一个版本3.5，在两个方面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第一个方面是数理逻辑以及推算，这里呢要归功于 GPT-4 在训练的时候又添加了许多新的数据库，比如一些中小学的数学课程的习题集。而在测试结果中呢，我们发现，在面对一些数学考试，比如说美国的高考数学 SAT，以及美国高中的 AP 微积分课程的时候呢，GPT-4 的表现从原来的刚刚及格，一下子跃升到了良好的水平。而另一个方面呢，则是在多语言的处理方面，这里呢也是引用了一下 OpenAI 论文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个3.5的版本中呢，OpenAI 在处理母语英语方面的准确率也只有在70%左右。而其他的语言，比如像中文等等，则可能还没有到及格的水平。 而在这个新的 4.0 版本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准确率一下从 70% 到了 85.5%， 而与之相关的一些主要语言呢，比如像中文、德语、法语、日语等等呢，也都有了接近 80% 甚至更高的准确率。也就是说，目前 GPT-4 它作为一个英语国家诞生的产品，它的外语水平也比之前的 GPT-3.5 的英语水平要高，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式的进步，而这仅仅发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讲完了这些纸面上的数据之后呢，相信大家也想知道 GPT-4 在实际的学习工作中如何帮助我们提高生产力。这里我会举一个例子，假设我现在是一个独立开发者，想独自单人开发一款帮助马拉松运动员训练的网页应用，那么应该怎样用 GPT-4 来提高效率呢？当然，这里除了 GPT-4 之外，我也会提到一些其他的人工智能应用，比如像 Midjourney 和同样基于 GPT 的 GitHub Copilot。 当我在 ChatGPT 中提问到，如果我现在想开发这样一款应用，应该怎样用 GPT-4 来提高效率呢？ ChatGPT 给了我以下六个步骤。第一步是搜集需求和市场调研，第二，设计应用架构和功能，三，编写代码，四，代码审查和优化，五，测试和调试，以及第六，最后，文档编写和用户支持。这里由于篇幅有限，我会在正片结束之后放一些 GPT 四的回答的原文。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第一步向 GPT 四进行了更详细的咨询，于是呢 GPT 四就给我从需求、痛点以及竞品分析这三个方面提供了大约几百字的内容。比如说，这款应用可以为马拉松运动员制定个性化的训练计划，提供营养、防伤以及心理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是痛点，比如这里他说到，由于马拉松长跑训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运动员可能会缺乏持续的激励，那么这样一款应用呢，就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自动激励的功能。最后则是竞品分析，他提到了一些市面上有的跑步软件，比如 Strava 和 MyFitnessPal。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呢， GPT-4 它在用户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单一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将这个需求逐渐扩展，并且从各个方面来进行一些知识性以及结构性的内容的反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第一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搜集完了需求和市场调研之后呢，接下来的第二到第五步其实都是计算机编程方面的一些内容。这里无论我们是用 GPT-4 还是支持同样功能的 GitHub Copilot， 都可以做到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工智能助手来一起协助我们完成代码以及程序的开发。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在 ChatGPT 中提问，想开发这样一个应用，我应该写怎样的 HTML、CSS 和 JavaScript 代码，那么这个时候呢， ChatGPT 就会向我们提供一些代码的范本，或者说叫 template。 这些代码在通常情况下包括了 70-80% 的内容，在一些细节方面呢，则需要程序员或者开发者来进行一些补充。有了这三个文件呢，我们基本就能开发出一个全功能的 Web 应用。这里简单讲一下， HTML 是超文本标记语言，它的主要目的是显示网页中的内容的排布，而 CSS 则是用来修饰这些内容的样式，而 JavaScript 则是定义网页上的内容是如何交互的。 也就是使得静态的网页能够有动态的效果。通常情况下，这三者都是互相搭配使用的。用一个人来打比方的话，如果网页是一个人，那么 HTML 就是他的身体， CSS 就是他的衣服，而 JavaScript 则定义了人能做的一些动作。在 ChatGPT 或者是同样功能的 GitHub Copilot 帮助下呢，开发者就能很快的写完出版的代码，并且使用同样的工具来帮助测试调试，以发现代码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另外呢，像 GitHub Copilot 这样的工具也能够帮助写一些注释以及详细的技术文档，使得后续代码和程序的维护呢变得更加容易。讲完了 GPT-4 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些其他刚刚发布的工具，以及他们在这个马拉松软件开发的例子中可以起到怎样的帮助。首先来讲讲 AI 绘画程序 Midjourney， 其替代品呢也有比如像百度开发的文心一格以及 Stable Diffusion。 这几款软件呢都是通过用户来输入一些文字的 prompt 指令以及一些细致的参数，从而能够自动生成绘画。这在程序开发中呢可以起到帮助美术设计来做一些初步原型的概念图，甚至如果随着未来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呢，很有可能这些人工绘画软件产生的图片可以达到完全直接使用的质量。那么像 Midjourney 呢，它目前是一款搭载在 Discord 上的人工智能绘画聊天机器人，也就是说它的用户交互和 ChatGPT 非常的相似，也是通过直接对话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个月它刚刚发布了 Midjourney V5， 也就是第五个版本，目前还是处于 Alpha 测试的阶段。从目前我个人做的一些简单的测试以及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来看呢，第五版主要的一些改进有在逼真的人物绘画的时候呢，它对像手部啊这些细节的处理会显得更加的真实，不会像之前的版本出现一些人体细节的失真。另外呢，在一些绘画风格方面它也做到了更好的还原。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我可以在未来的节目中详细出一期关于人工智能绘画的节目，来评测一下目前流行的几款绘画软件以及它们适用的各个范围。而这里也要再提一下，其实 ChatGPT 和 Midjourney 也可以做到联动，因为目前 Midjourney 它所需要的指令 prompt 并不是完全的自然语言，也就是说一个初学者他很可能不知道怎样写一个适用于 Midjourney 的指令，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到 ChatGPT 的功能，可以向他提问，请 GPT 来帮助你写一个更加完善的 Midjourney 指令。再来讲讲百度的文心一言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 GPT 的同类竞品。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尽管它的名字中写着 Open， 但是从上一个版本的GPT 开始呢，它已经改变了之前的完全开源的一个研究发布方式，而是将这些产品更加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发布，并不完全公开其中的一些技术细节。那么也就意味着其他公司可能不能够完全依靠 OpenAI 的技术来开发产品，而是需要自己训练自己独有的一些模型。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地化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竞争优势。比如目前 GPT-4 在我的测试下发现，它在一些中文内容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准确性，主要原因呢很可能是因为它目前的训练数据库还没有拿到一些更适用于中国市场的数据。这个时候呢，百度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企业，很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形成一个竞争的优势。同样的道理呢，也适用于其他各个市场。也就是说，在软件开发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如果我们从英文版开始出发，我们仍然可以使用 GPT-4 来做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步骤，但是将这个软件 推向国际市场进行本土化的时候呢，我们很有可能会需要用到像文心一言以及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来做一些本土化的像文字文案方面的处理。最后我们再来讲讲 Microsoft 365 Copilot 这个刚刚发布的甚至还没有开放测试的一个软件产品。Copilot 可以理解为它和之前上个月发布的 New Bing 一样，是一个同样使用较新版本的 GPT 来作为一个软件中的内置人工智能助手。比如像 New Bing， 它就是一个浏览器中的 ChatGPT。在原有 GPT 的优势上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新颖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与网络上的实时搜索内容进行联动。那么 Microsoft 365 Copilot 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里的 Microsoft 365它指的是微软它的全家桶办公软件系统，也就是大家熟知并且常常使用的像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这些软件。在这些软件中呢，它做了一些演示，比如像 Word 中，当你输入半句句子以后呢，你可以使用 Copilot 的功能来帮助你完善接下来的句子。另外呢，像 Excel 这个表格软件中，它做了一个演示，那就是当你输入一些原始数据之后，你可以请 Copilot 来帮助你分析这些数据的趋势，甚至提示应该做怎样的一些图表来更好的可视化数据。另外，在 PowerPoint 中也是大家最惊喜的发现，那就是它可以通过大段的文字来自动生成一些幻灯片的设计。这个与之前 Microsoft 发布的 Design 很不相同，因为 Design 仅仅是提供一些非常简单的图片排版，并不完全具备文字理解的功能。而目前微软 Preview 的这个 PowerPoint Copilot 的功能呢，它是几乎可以80%以上替代一个人工幻灯片制作者的身份，仅仅通过文字推理来生成一张可以作为演示使用的幻灯片。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时候呢，我们发现以微软和 OpenAI 的合作而产生的 GitHub 以及 Microsoft 365 Copilot 这样的软件呢，使得开发者以及其他工作者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来很大程度上替代一些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劳动，甚至将人工智能作为灵感的一个孵化器。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呢，还仅仅是人工智能早期的一些发现。我们非常期待在将来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将带给我们更多的能力，甚至超出我们现有的想象。最后要提一下，在4月份会开始的两个 Hackathon 人工智能相关的开发比赛。第一个是由年轻人的同好社区极客 App 赞助的 Hack Engine 孵化器，比赛时间是4月8号至4月9号，报名截止3月30号。另外一个则是Segment Fault 思否开发者社区举办的 AIGC Hackathon， 比赛时间是4月14日至4月16日，报名截止则是在3月27日，也就是说在3月底之前，这两个比赛都将截止报名。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在 Show Notes 的链接来进行报名。如果您有任何对AI 人工智能开发有关的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播客的联系方式来与我们交流。或者如果你有任何在开发中的产品想进行一些推广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来交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很快会在4月份推出一些新的关于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科技行业的节目，希望您保持关注。再次感谢，拜拜。感谢您收听完正片，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是一段我用 NarraKit 生成的 GPT-4 回答问题的录音。我的原文问题是：假设我现在是一个独立开发者，想独自开发一款帮助马拉松运动员训练的网页应用，那么应该怎样用 GPT-4 来提高效率呢？ 以下是 GPT-4 的回答。
在这个例子中， GPT-4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帮助独立开发者提高生产力。搜集需求和市场调研， GPT-4 可以帮助开发者了解马拉松运动员的需求、痛点以及竞品分析。通过向 GPT-4 提问，可以获得关于马拉松训练的相关资讯、专家建议、训练计划等信息，为项目构建一个全面的需求清单。设计应用架构和功能，在明确需求之后， GPT-4 可以提供关于应用架构、设计模式和开发工具的建议。根据输入的需求列表， GPT-4 可以生成一份功能规划表，包括各个模块的详细描述、交互设计以及用户界面设计等。编写代码， GPT-4 在编程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能够生成各种编程语言的代码。开发者可以询问 GPT-4 关于实现特定功能的代码示例，以及如何优化代码结构等问题。通过这些代码示例，开发者可以更快速地完成项目的开发工作。代码审查和优化，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GPT-4 可以作为一个智能的代码审查工具。开发者可以将编写的代码提交给 GPT-4 进行审查，它会给出潜在的错误、性能问题和代码风格建议，从而提高代码质量和可维护性。测试和调试， GPT-4 可以帮助开发者设计测试用例和测试策略，以便对网页应用进行全面的测试。此外， GPT-4 还可以协助开发者定位和修复潜在的 bug， 提高应用的稳定性和性能。文档编写和用户支持，项目完成后， GPT-4 可以帮助开发者编写详细的技术文档和用户手册，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此外， GPT-4 还可以作为在线客服，回答用户关于应用使用的问题，减轻开发者的负担。通过以上几个方面， GPT-4 在实际的学习工作中可以大大提高独立开发者在开发马拉松训练网页应用的效率，从需求分析到项目完成，为开发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建议。